正在举行宴会的时候，那些敌军呢就冲到他这个宴会厅里来了啊，就突然袭击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河水枯干，就可以认识到这个指巴比伦呢的灭亡，是为这个东方来的两个王啊预备道路。这两个王就是谁呢？就是古列和大礼物。我们请看但以理书这个六章一节说，大礼物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这是这个大礼物是马代的王。我们请看前面第五章，就前面一节经文啊，30节，当夜加勒底王波萨萨被杀。31节，马代人大礼物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是吧？这个大礼物，可他既然是62岁啊，他是相当是年就衰老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啊，他不适合于率领这个大军呢、啊、去打仗，是不是？那么当时指挥战争的是谁呢？就是他的外甥啊，马桑，叫波斯王古列啊。请看第10章第1节，波斯王古列第3年啊，这里就是古列。那么怎么回事呢？因为古列他既然是小一辈，所以他们得了这个巴比伦城之后啊，他就让这个大礼物啊做王。但是呢，这个古列呢还是波斯王，看见一个是叫马代王，看见吧，啊，马代人31节，5章31节是马代人大礼物。那么这个10章1节呢是波斯王古列。所以我们通常说这个是马代波斯，是吧？这个巴比伦灭亡之后啊，是马代波斯成了这个第二个国，就是银子的兄啊。所以这里呢有两个王，一个年长一点，一个年轻一点，他们同时夺取了巴比伦城。所以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这个伯拉大河枯干是巴比伦灭亡的信号，是为这个东方来的两个王预备道路。这东方来的两个王，一个叫大礼物，一个叫古列，一个是年长的，一个是年轻的。那么他们呢就是耶稣基督福临的这个预表。那个时候这两个王啊，就是预表那个从日出之地所来的这两个王，就是天父与圣子同时呢到世上来啊，击败这个巴比伦，就是属灵的巴比伦。所以呢，我们这个哈米基督敦大战呢、啊，它是一个属灵的战争啊。那么关于这个河水枯干呢这件事情呢，我们再研究一下啊。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就是启示录17章1节。现在我们请看第2节啊，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他淫乱的酒是什么呢？根据预言之灵啊告诉我们，他这个淫乱的酒主要的就是什么？就是灵魂不死的学说和这个星期天呢 是主日的一个错误的说法，就是把星期天叫做圣日。这个全世界呢可以说是众王啊，全世界的其他的宗教团体大多数呢都是喝了这个酒，就相信灵魂不死，也相信呢星期天是个圣日，是吧。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的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上帝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上帝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这一章经文呢，是许多学者做专题研究的啊，这个经文。我们今天呢，不能够把每一节都把它讲得彻底啊明白。我们今天所要注意的几点呢，就是同我们所说这个河水枯干有关系。刚才我们读到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的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这众水呢，也就是那个伯拉大河，就他那条河。这个河，这个水代表人。那么河水枯干呢，就是原来支持 巴比伦的人呢要把他唾弃，要离开他，要把他已经啊啊认识看透了，知道他这个实质是什么了，过去是受骗，过去他把自己装成这个上帝的真教会，叫他们都相信他是最伟大的啊上帝的真教会，而且叫他们相信他有权把这个安息日更改，全世界都信他这一套，都拥护他，都稀奇他，都跟从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上帝还不毁灭他，可是总有一天上帝就有这么个耐心啊，就是让啊事态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他所拥有的群众全部要把他唾弃。那这里不说吗，那十七节，上帝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上帝的话都应验了。只等到上帝话怎么应验呢，就是他们要来一个180度转弯，从拥护他到反对他，要吃他的肉，用火把他焚烧。到这个时候呢，上帝就说差不多了，你已经没有作用了，连你自己所有的群众啊都背离你了，不要你了，我看你就是一个废物了，可以把你消灭了，是这么一个啊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局。所以呢我们看啊这个河水枯干同这个啊是一回事，那么是关系到巴比伦的灭亡。你看刚才我们读的那个16章啊，没有提到巴比伦，看见没有，只提到三个巫灵。这三个巫灵啊，它是从那个兽从那龙兽和假先知的口里出来，是吧，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那么我们过去啊也研究过啊讲过这个假先知是谁，这个龙我们已经在12章呢有了介绍过，这龙是魔鬼，而且它就代表一切这个拜偶像，就是拜邪教。好，现在呢我们来谈谈呢这个启示录哈密基督敦呢同但以理书11章最后这几节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呢也没有很多时间来研究这一每一节，我们主要就是注意到啊这个44节，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那么本会有很多这个人研究这个但以理的时候啊，认识到这么一点，这个势力啊大发烈怒的这个势力呢，同这个圣经启示录里面那个12章啊龙向妇人发怒啊把它等同起来。这个发烈怒，注意啊，在基督复临前夕，你看12章第1节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米迦勒必站起来，这个呢就指耶稣基督复临。所以在耶稣复临之前，这个善恶的斗争啊发展到最激烈的一个啊关头，那么就是这个恶势力他为什么发怒，因为从东方和北方啊有消息扰乱他。 请注意啊，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了，我们不去翻这个圣经，各位可以做个笔记啊。以西结第九章那里讲那个给人啊，给那个虔诚的人呢，为这个罪恶叹息啊、哀哭的人呢，在头额上画个记号，这个天使是从啊这个北方来的。这个北方和东方啊，都是指啊，刚才我们已经看到那个从东方来的，是指这个耶稣。我们还可以参考这个以赛亚四十一章二节啊，各位做个笔记好了啊，这里也讲的是耶稣啊，是从东方来的啊。所以东方和北方啊，都是指着上帝的宝座。这个北方啊，在这个以赛亚十四章啊也提到，这个北方啊是上帝宝座的地方。所以这个东方呢和北方呢所传出来的消息呢，也就是三位天使警告。那么这个三位天使警告一传出去，这个晚雨下降了，很多人悔改了，这个就惹起这个龙的愤怒啊。这个龙向妇人发怒，向谁发怒？那些守诫命和有耶稣见证的啊人发怒。所以呢，这个但以理和启示录啊有很多共同点，我们今天晚上没有空去翻它，不过呢你们可以研究一下，但以理书有很多东西啊，都是在启示录里面可以见到的。启示录有很多事情啊，也是同但以理书里面很多地方相呼应的啊。那么这里呢，就是一个，就是最后发怒的啊，这个恶势力。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恶势力呢？最后一句话就说了啊，然而到了它的结局，并没有人能帮助他。这个明明是恶势力，是同基督对立的。所以呢，基督来啊是在关键的时刻。那么他这个发这个烈怒呢，是也就是指这个启示录十三章所说啊，这个兽啊要强迫人呢接受他的印记，凡是不接受兽印记的人怎么样，都要被杀，都要被杀。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恼，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注意，这不是两位吗？是吧，一个是天父，一个是受膏者基督，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他们把上帝的律法看为什么？捆绑，看为绳索，是不是那样啊？很多人呢，你劝他信上帝守诫命啊，哎，他说那是一个鹅，难父的鹅，是一个负担。他把安息日看成是讨厌的东西，哎，是捆绑我们的，所以他们要把它挣开啊，是不是这样子？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到最后啊，他们颁布人这个星期天的法令，就是要同上帝啊闹对立，反抗上帝。请看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是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我们现在就拿诗篇的二篇来跟使徒行传四章 二十三节的对比一下。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上帝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父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父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上帝的道。我读这段圣经啊，特别是强调一点，就是哈密基督敦大战是属灵的战争，正如同这里所讲的，这个诗篇这里说外邦啊争闹，是吧，万民谋算虚妄的事，他们一起起来啊，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仆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个是善恶斗争到了很尖锐化的时候，白热化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摔一料原子弹呢？不是的，比料原子弹严重的多。他们要杀上帝的受膏者，杀耶稣。请注意啊，当时他们得逞了，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得意的很，他们笑了，他们摇头，他就用很多讽刺挖苦的话啊来侮辱耶稣。他们得逞了，他们笑了。上帝说，上帝也要有笑的时候，上帝有一天他要发笑，就是什么，就是在最后耶稣降临之前，他们通过一个法令，正如同过去的祭司长通过法令一样啊，要害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得逞了，这个时候不得逞，这个时候耶稣降临的时候就是他笑的时候，就是最后的大结局了啊！他上帝的受膏者那个时候啊就要胜利了，不会被他们钉十字架了。但事实上他们通过那个法令啊判一切不守他们那个日子人，判他们死刑，他们就也就等于已经把上帝的受膏者钉了十字架了，是不是？可是呢，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他就复临了啊！所以这个哈密基督敦大战呢，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就是跟耶稣再来和这个受的印记和安息日的问题啊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如果忠于上帝，我们就会成为啊这个启示录十七章这里所说的那一批人。十七章十四节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各位，这一节经文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它背熟，特别是最后那几句话，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各位，耶稣不是说吗，蒙召的多，被选上的少。我们呢，如果是被选的， 我们还有什么有助。现在对以上做一个总结。第一，哈密基督敦是基督与撒旦之间大斗争的最后战斗，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在属灵的以色列同属灵的巴比伦的大斗争，具体实现为普天下众王同心合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请看启示录十六章十四节、十七章十七节、十三章十五。在守诫命的义人被判决死刑之后，上帝的百姓面临大患难，昼夜呼求上帝来拯救他们。这时基督就要降临痛击敌人，这是记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十九到三十节。二，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可能指万王之王基督和天父。众水指许多人，河水枯干指那原先支持和拥护巴比伦的群众叛离他，也就是启示录十七章十六节所说，石爵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现在我们来读启示录十九章的几段话。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上帝烈怒的酒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灼硫磺的火湖。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和一切侍奉他的圣徒在哈密基多敦的战役中必是胜利者。但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在最后的战争中同耶稣基督站在一起，我们现今就必须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做得胜的人。启示录二十一章七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